好，咁我哋呢就一齐嚟到诵读呢一段经文啦，一节到十一节。第一节，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作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另外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2011年呢，就我记得上个礼拜就是1月1号，啱啱过咗七日吓，咁咧都仲系新年啦，而且咧农历新年又就嚟嚟啦，我谂我哋都好有新年嘅感觉。喺呢度咧就祝大家新嘅一年咧系更多经历神嘅慈爱，更多经历神嘅大能同埋荣耀。我咧有一个习惯嘅，就系每年嘅最尾嗰几日，或者系新嘅一年头嗰几日咧，我都会搵一段时间出嚟，一段起码有几个钟头啦，搵一个安静嘅地方咧，我自己咧就会做一啲默想，喺神面前咧就回顾过去一年有咩感恩嘅地方，有咩遗憾嘅地方，或者咧同埋咧就系新嘅一年，我有咩期望，我有咩祈求，我喺嗰度咧就向神祷告感恩，或者悔罪，或者系祈求，咁咧我都会将呢啲写低落嚟。咁每一次咧都系一个好好宝贵嘅经历。可惜今年我比较忙啊，都未做呢件事。我下个礼拜我谂我会做。新嘅一年咧，未知道大家咧对呢个新嘅开始咧有咩期望，或者有咩计划？今日咧好想同大家睇一段经文啦。呢段经文里边咧有好多新嘅开始。经文咧就系头先读嗰段经文啦。第一个我睇到新嘅开始咧，就系有一对新人，佢哋新嘅生活嘅开始，踏入婚姻。而耶稣咧又系刚开始佢嘅佢嘅出嚟传道嘅事工。他呢就在这里行了第一件新的第一件的神迹。这对新人呢就是正在庆祝他们人生新的开始，很快乐，而且以一个很快乐的形式来到庆祝，是就是一个宴会。尴尬的呢就是这个婚宴都未完，酒呢就用晒了。对我们香港人来讲呢，去喝酒用晒都不是很大件事呢，都就算少少唔完美，冇咩大件事。但係我哋要知道呢，喺巴勒斯坦呢唔係咁講㗎喎。巴勒斯坦嘅鄉村文化呢，婚禮呢係好重大嘅事嚟㗎。佢哋好早就會宣布啦，咁全村人呢都知道啦。咁嗰一件事呢就會成為一年之中呢係最重要嘅喜慶事。我哋要知道喺2000年前在成2000年前，在鄉村的地方，他們人口是很少的，不像我們香港一年我們可能都要收很多張紅色的炸彈，是不是？那他們呢，哇，鄉村人結婚呢就是成年成村人很大的喜慶事。那他們呢就要做很多很繁重的籌備的，而那個婚禮的儀式呢是維持一個星期那麼長的，還有賀禮都要很講究的， 啊，每一样嘢都系好讲究、好隆重。而新郎咧系要负上呢个财务上嘅责任啦，吓、啊、宴会啊各样。嗱、啊、喺一个咁讲究面子嘅文化里边吓，同埋喺一个咁隆重嘅场合里边咧，如果冇办法供应吓、啊、足够嘅需要咧，系一件好坏、好坏、好尴尬、好冇面嘅事嚟噶。甚至咧可以引致到好複雜嘅律法問題。嗱呢一樣咧，雖然我唔係好理解啊，但係咧都係睇翻佢哋嘅背景咧係咁樣。甚至咧係有咧，因為喺呢啲宴會上咧，呢個酒水不足咧，引起法律嘅訴訟。所以我哋首先要知道咧，呢個係一件好大件嘅事，出咗喺一個好開心嘅、好喜慶嘅人生嘅新嘅階段開始咧，佢哋出咗一件。好麻烦嘅事，好咁我哋就睇下咧，耶稣在场，耶稣点样处理呢一件嘅事情咧？我请大家咧同我再读一次二章七到十一节嘅上半节。啊，发生咗呢、这个由好开心变做唔开心嘅事咧，耶稣喺呢度咧就做咗一件好奇特嘅事，佢将嗰啲水，嗰啲水咧系洗手洗脚水嚟嘅。遲啲我哋會講呢個背景，佢將呢啲洗手洗腳水咧編為香醇上好嘅美酒，品嚐嘅人咧都讚歎係咪係話最好嘅酒。嗱呢件神蹟裏面你睇到啲乜嘢咧？好明顯就俾我睇到，俾我知道耶穌係有改變嘅能力，甚至係改變本質嘅能力。他会按住他的旨意，他的时间将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改变为最好，正如那晚他将酒变出最好的酒一样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有些人呢，或者在我们当中，或者有些人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又或者我们当中呢，有些人好像这一对新人那样遇上一些麻烦，又或者有些人呢只是有些事很担心，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人生好像水那样淡而无味。由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能够叫人生改变，在四福音里面充满着耶稣所做的这些事，譬如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，撒该这个被人摒弃的耶稣接纳他，他将这些悲哀痛苦的人生变为快乐的人生，又好像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他真的没有盼望，他又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他又要死了，正在受这个役，但是耶稣都可以将这些绝望的变为有盼望，叫这位临终的强盗知道今日他就会在乐园跟主耶稣见面。耶稣甚至可以将死亡死了的人给他再复活复生，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记载到拉撒路的神迹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只是圣经记载这些事迹，这些不是只是古老陈旧的事，今天在我们四周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好多耶稣改变人的生命，将败坏无望的人生变成美好丰盛人生的例子好多。上一次我们圣诞节报道会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啦，我们的同工群者他见证讲及他的丈夫马牧师的见证，又吸毒又茶果岭的大阿哥，透过福音的戒毒，他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亦都是服侍今日成为丰盛的生命，服侍很多的人，就在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例子。我觉得我们香港很幸福啊，电视啊、杂志啊、报纸啊，很多时候它都会播放有基督教的电台、电视台，但是亦都有不是的铿锵集啊，什么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福音解读啊，或者很多基督徒的见证。譬如福音戒毒，我自己都参观过两次不同的福音戒毒所，他们强调不靠药物，单靠耶稣。 来到改变人生命，而我又每一次去探访他们的时候都看到很多生命的改变，很大的果效。事实上呢，福音戒毒在香港呢是最成功的一个戒毒的方法，而且是最持久的戒毒方法，所以香港政府呢都开始了会资助这些戒毒工作。很多冇盼望的瘾君子或者很多赌徒靠住耶稣整个生命得以改变，我不知道你身旁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，我都有，或者看到电视啊，看到各样的资料都看到有。他们整个生命可以因着耶稣的改变变得健康丰盛，有目标有方向。上一排新闻很热闹闹红红的提及的正生书院呢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如果你多些跟他接触呢，你更加会看到。我记得呢，那时我教书的时候，学校呢就请了正生书院来到跟我们学校的校队篮球队比赛。那次是他们赢了，不过呢全部的师生，我们不是全部老师都是基督徒的，都很惊叹的一样东西，他们的面上，他们的生命上，哇，显出很阳光。我引用一些非基督徒老师说，很阳光，很正气，他们一点都不犯规，全靠技术赢。我的学生告诉我，一些女学生很斯文的，现在做医生的了。当年我问他，为什么你们班制篮球比赛的时候，你们的口在那里是这样噏讲嘢，你哋讲咩啊？佢话咧，我哋系特登咧讲粗口或者讲啲好毒嘅嘢嚟到激怒对方，等佢哋好激动咧就打得唔好啦。哇！我真系好诧异。但系嗰一次正生书院嘅篮球比赛，我印象好深刻，每一个都系充满阳光、正气。嗱，我唔系话书院里边每一个都系，但系佢哋都系吸毒嘅青少年人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生命嘅改变。好多好多咁样嘅例子，譬如香港好多人都熟悉嘅，上一排由澳洲嚟嘅阿 Nick 啦，冇手冇脚嘅，点解佢生命可以咁灿烂嘅咧？我记得咧喺好似系五堂以前坐喺嗰个位嗰度咧，有一张轮椅嘅，嗰位系林伟雄弟兄，喺佢在他很早年，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未出世，在报纸上他成为很出名的人物，因为他是香港第一位向政府要求安乐死的人。他因为游水撞伤了，除了头以下全身瘫痪，还有每日那些神经的痛楚。我曾经去探过他，所以我知道他要求安乐死，但他信了耶稣之后生命很大的改变。在一两年前他过了身，只是他在世上很长的一段日子，在他的丧礼里面，在看他的小册子，在我认识里面，他的生命的光辉，他的生命的丰盛，因着耶稣基督一个要求要给他人道毁灭的，他成为这么丰盛的生命。今天很多青年人很熟悉的歌星明星都有很多，我最近看了陈秀文的见证，高浩正的见证，一些从追逐名利成就很大压力的歌星，转变为信耶稣，用他生命愿用他生命去见证神的。一些年轻已经很出名的歌星，不断地在追逐爱情，不断地幻化，因着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改变，他不再是这样去伤害其他的异性，他学识怎样去爱。很多很多的例子，我鼓励大家看他们的见证，看他们的册子。最后都想分享令我很感动的程文辉女士，她应该都还是在世的。她是一个盲人，她是现在很年老了应该。他是香港社会福利处第一位失明的社会工作者，是香港第一个，亦都是香港第一位完成大学学位的人，其实他甚至取得博士学位。他获得英女王颁发的 MBE 勋衔，十大杰出青年，亚洲杰出失明人士工作奖。为什么我要讲他呢？当年看他的传记，当年 周围的人邻舍，所有见到人都嘲笑他。梗系你屋企人唔知作咩业啦吓，即生出就盲眼吓，佢系因为病屋企人处理不当盲眼，佢啲家人咧就想拱佢去卖唱，因为佢哋觉得呢个系唯一可以生存嘅方法。喺佢传记里边咧，佢指出佢人生嘅转捩点咧，系有一次佢听到一段嘅圣经。圣经咧，嗰段圣经咧系啲门徒问耶稣，点解呢个盲人生来会瞎眼嘅咧？耶稣回答话，唔系因为佢父母作恶，系要显出神嘅荣耀。咁呢段圣经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咧，耶稣系医好咗呢个盲人。咁呢程文辉女士咧，佢听到呢一段嘅圣经咧，佢就开始相信。啊、原来我好自细瞎眼呢，我不是注定我的人生是悲惨，原来可以荣耀神的，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在他的传记里面叫做伴我同行，很鼓励大家看，曾经是香港十大推荐的书来的。这样呢是他是说他靠住耶稣，他的生平变得咁丰盛、咁有力，甚至我自己觉得是很辉煌的人生。因为呢他不是只是因为攞奖，而是 他激励了无数的人。我自己很受他激励，看他的传记。我自己教书的时候，我圣经堂都会放他的那些的影片，是每一个学生都是很受激励。我又听过有人讲，唉，呢啲係好少数啫，就係因为佢少数所以佢特别。所以咪有咁特别嘅方法囉，或者放电影啊，或者传记囉，因为呢啲係好少数。呢个都係一个好有思想嘅諗法。不过我自己喺度諗嘅时候，我真係觉得呢，耶稣改变人嘅生命，将无望的生命改造丰盛有盼望的生命，个例子实在太多太多，是太多了。我没有办法可以相信这些是一些碰彩啊，或者是一些只是一些很少数的例子。即是说，其实我们今日虽然我们不是活在耶稣在那个村那里，耶稣走过去摸个人你睇到，然后生命改变，虽然唔系，但系今日耶稣嗰个能力，我哋完全系可以睇到佢改变生命嘅能力。今日当中，如果我哋有未信主嘅朋友，我邀请你嚟享受呢一位耶稣可以改变你嘅生命。佢可以将淡而无味嘅水变成美酒，佢同样可以将我哋迷惘嘅人生、无目标嘅人生，或者糜烂的人生，转变成为丰盛有意义有方向有盼望的人生。在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耶稣基督可以将我们变成新造更好的人生。耶稣自己说的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一出来他的事工，第一个神迹他就行这个神迹，向世人、向当时代的人、向今天的我们宣告，我是可以改变，我可以将水变成酒，我可以将无望的生命变得更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不过请你留意，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说，如果去年呢我买股票是蚀的，今年呢我靠住耶稣呢就会变的了，变了赚两倍、三倍、十倍。耶稣亦都没有透过这个神迹呢是答应我们说，去年呢我个男朋友跟我分手，今年呢会更好，会复合，而且会步入婚姻添。又或者呢，去年呢我真的好望我的仔女可以入到我很心仪的学校，今年呢我靠住耶稣就一定得到了。不是这样，正如一首诗歌说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， 但是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亮光，作工得色，侍奉主有恩由，危难有依赖，不住的体谅，不死的爱。耶稣能够将不好的、缺乏的转变为丰盛的、快乐的，但我们要知道耶稣按住他的心意，不是按住我们的心意，我认为最好的。所以在2011年前面的一年，可能有悲，可能有喜，其实人人都是这样的，基督徒会，不是基督徒亦都会，是不是都可能有悲有喜，但无论有悲有喜，这个都可以成为经历神的作为，经历神的大能，祂的恩典的机会。好像这个婚宴本来开开心心的，搞出一件这么麻烦的事，但是却是成为经历耶稣的荣耀的一件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一年，去迎接一个经历神的一年呢？我自己在过去一年是一个很真的不知道怎样形容，很忙，而且很即是家很大风浪的一年，或者有些弟兄姊妹都是知道我分享过。我一年多少少之前，我大哥是忽然之间中了风，很严重很严重，医生呢说多数都醒不回，没命的了，就算醒回都要很耐才醒回，就算醒回都是很差很差。但是他很奇怪呢，就第二天就醒回，但是真的很差很差。我们同埋佢嘅仔女咧，都好努力咁样去揾尽方法。当香港嘅医院话冇得医嘅时候咧，我哋又去即系好似武侠片咁样去拜访名医啦，上中国大陆揾完一个名医又一个名医去医，但系全部都系宣布无效。最后翻翻嚟香港，入咗安老院。佢嗰个愤怒，佢嗰个唔接受。最令我难过一句，我信翻耶稣，佢就咁样对我。佢从来未试过以前喺站妹面前系咁肥粗口，我哋都要接受啊。虽然好难受，初初佢用饭喷去探佢嘅女，好多嘅愤怒，又喊，好难。我找紧神嘅应许，神冇应许天色常蓝，神冇应许冇病冇痛冇死亡，但系神有应许，你哋喺世上有苦难，但系你哋可以放心，你哋喺我里边可以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胜过咗世界。呢个系我自己曾经好神迹性地我经历过，所以我亦都系拼命嘅求，为我嗰个求系求主俾佢心有平安有喜乐。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发生一个这么愤怒 的中老年人。有时我们去探他呢，稍一不高兴就叫我们走了这样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他的女儿 send 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全部家人，他摆了一些东西上 YouTube， 因为有一位牧师去探他，都冇讲啲咩特别嘢，又同佢祈祷，同佢一齐，同佢唱个牧师唱诗《十字架》，《十字架》首诗歌。我哥哥咧竟然唇如羔羊咁听，然后大声，好大声嘅一齐唱。唱之后咧，再唱诗篇23篇，又话是我的牧者，咁佢又唱。我哥哥不是懂很多圣诗，但我相信这两首是他懂，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离开了主几十年，最后才回转的。唱到一些歌词他不记得，他竟然是举手这样唱，他全无任何这些背景，他以往回去的背景很传统，不会唱歌拍手举手都不会的。一种看到他由衷的从心里面赞美。最奇妙的是，我以后呢每一天我都追问住去探他的家人或亲戚，他今天起不起落啊？起落。第二天我再问他今天起不起落，起落。第三天我去探他，他是很起落，他的起落平安一路维持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维持下去。虽然是很大的灾难，很大的麻烦，但是我们家的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很大经历到神的作为。其实除了这样之外呢，大灾难是他的前太太呢 喺几个佢中风之后几个月咧，就发现有末期嘅肝癌。佢嗰对仔女咧系不可思议咁样嘅忙碌辛苦。我自己都有话，哇！神真系咁犀利啊，咁辛苦成咁，我自己都心好痛。朝早去探完爸爸，就冲去探妈妈，见医生，出入医院。但系咧，我哋经历神嘅作为真系好多，因为系冇办法可以相信嘅。佢哋嘅妈妈喺离世前几个月信咗主耶稣，剩翻屋企个仔未信，最后都信咗耶稣。仔嘅新婚妻子又信咗耶稣，全家归主。我唔可以比较边样好啲啊，唔好有灾难啊，要话点样？不过我都会觉得全家归主比一切都重要，系我好经历神嘅作为嘅一年，弟兄姊妹，耶稣系有改变嘅大能。第二个新嘅开始啊，玛利亚，我话系玛利亚同耶稣关系嘅重新嘅定定。好怪啊！我呢句说话系啊，因为佢哋嘅对话都好怪、啊。嗱，请大家一齐读啦，二章第三到第五节。第三节，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：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：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作什么。如果我哋唔好读圣经，话圣经咁讲啦，唔好理啦，啱噶啦咁啦。如果我哋唔系采取个态度，我哋稍微用脑谂下咧，我哋觉得佢嘅对话咧真系怪到真系语无伦次咁啊，好似系咪啊？简直令人费解啊！第一个问题，佢话母亲，但系呢度注明原文作妇人，佢唔系叫佢妈妈做母亲啊，叫佢妇人。中文的翻译呢，我想因为中国人太接受不到了，所以译他做母亲。英文圣经都不是译母亲的，是译 woman、啊、妇人。原文呢也是妇人的意思。已经很奇怪，耶稣怎么这样呢？玛利亚又没有得罪你，跟他说酒用尽了，他是妇人、啊。首先我们要明白呢，第一就是妇人呢就没有，在原文呢是没有不敬的意思的。即是不是说喂师奶呀、啊、大婶呀、啊、不是这样，是一个都是一个尊敬的称呼。比如我们在圣经度呢都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他母亲讲，看你的儿子呢，他都是说父亲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耶稣呢在坟墓旁边复活了，那个玛利亚呢在这里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玛利亚来的，耶稣呢都是称呼他做妇人、哦。咁、啊、唔係不敬嘅。咁事實上呢，而家新國際譯本啊，一個英文嘅譯本呢，佢唔譯做母親啦，或者乜嘢，佢譯做親愛嘅婦人。想大家讀者明白呢，其實呢個稱呼唔係有惡意或者唔尊敬嘅。好啦，咁講掂呢一點，但係我哋仍然有疑問，咁點解稱自己母親做婦人呢？你諗下，如果你嘅儿女跟你说亲爱的妇人，还要当众说你怎样、啊、这里呢原来耶稣是有他的意思的，耶稣刻意这样叫的，他是刻意在这里呢要刻画出他跟他母亲的关系，玛利亚需要重新界定。玛利亚说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他是看到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？是母子的关系，是不是？他命令他又好，他恳求他又好，他们是母子的关系。但耶稣在这里呢要重新界定这个关系。耶稣在他使命的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宣告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从上帝来，不是从玛利亚来。他表态在这里表达这件事，他亦都表达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，他要信服的是天父，他是顺从天父的旨意，他不会顺从其他人的旨意。他讲出这句说话，妇人，跟着一段说话好像很怪，其实呢他在这里提醒玛利亚，他需要调整一下他跟耶稣关系的看法，要调整。所以当玛利亚以母亲的身份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呢，他就答了这段说话，他没有立即 接受玛利亚的请求，玛利亚是被拒绝。虽然没有不敬，但是这段说话玛利亚是被拒绝的，就是说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是当玛利亚明白到即一被耶稣提醒的时候，他就立即明白耶稣就是天父的儿子，不是从他而来。他立即就信服的时候，他以一个信徒的身份提出吩咐啲佣人要绝对的信服，这样他的信心就被接纳了。玛利亚这个反应不容易的，是不是30年的母子关系，但是当耶稣一提出的时候，他立即就反应，他没有不开心，他没有觉得哎呀我好 hurt 啊，养了他30年，没有啊，他立即承认耶稣的主权，立即顺服，没有犹豫。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？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看清楚耶稣是哪一个。他看清楚耶稣是哪一个，很难的，其实是他生他出来，是他凑大他，是不是要呢很清楚，他是救世主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其实有些困难里面应该，但是耶稣一提醒他，他一明白他就立即降服，他就立即接受耶稣来这个世界，他是来赛亚，他是来拯救人类。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呢有人的参与，其实耶稣可以不需要有人的参与，他都绝对行到这个神迹，但是耶稣很喜欢邀请人来到参与，给我们这个人类这个荣幸可以参与的神迹。这里呢那些佣人那些仆人要参与，是不是？因为2章7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。耶稣讲这样他就做这样，讲那样就做这样，仆人很信服。但是仆人的信服完全，仆人又不识耶稣，又不知道是什么水，是不是？但是完全是基于玛利亚的信服，因为玛利亚吩咐他们嘛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有他大能，耶稣能够行神迹，耶稣能够改变，但是耶稣邀请人类参与这个神迹的。我曾经听过呢一些这样的说话，他说啊，我好少諗到耶稣是我的主人的，我通常成日諗到的就是耶稣是我好朋友，我需要的时候呢我就求他，那他就会帮我。 是真的出自一些基督徒的口。是啊，啱的，他讲得啱的，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。正如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一样，是啱的。但是不单止是这样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。正如玛利亚看到耶稣是他的仔，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世主。我们说我们信耶稣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认清耶稣是哪一个？耶稣和我们的关系 是怎样的呢？如果我们认清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亦都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，没有理由我们会信不过他，我们会不肯信服他。所以呢，我都听过好些青年人跟我说，我经历不到主。其实我觉得经历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信服，行神的话语。你不行神的话语有些行的，难的那些就不行了，你觉得不得那些就不行呢，是难一点的，要经历到主。虽然我不敢说不会，因为主在不同的时候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，有时主好真的很大的恩典，就算我们很抗拒的一些人都有经历主的恩典。不过经历主的方法，信服行神的话语，特别是那些你觉得难那些，这个是一个经历主的途径。新的一年开始呢，我邀请你思想一下 你需唔需要重新界定你同主耶稣嘅关系？我哋谂一谂，主耶稣系你个阿四，凡事按住你嘅心意满足你，咁就啱啦。咁样咧，亦话佢系一位爱你满有大能嘅主，但系佢唔系阿四，佢系你生命嘅主宰。在你的心中需不需要重新界定，或者再一次肯定你和主耶稣的关系？好，第三个新的开始呢，我在大纲那里写，耶稣引入尼赛亚新时代取代旧时代，又有新的东西。什么新的呢？原来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呢，他是在这里说明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洁净，是取代了靠律法礼仪条文得到洁净。嗱，咁呢度咧，我首先要解释一下，咁亦都要解释几处嘅经文。第一就系神迹，啊，约翰喺嗰度记载咧话，这是耶稣行嘅头一次嘅神迹，啊。神迹呢个字咧，好奇怪，原文咧喺约翰福音用嘅希列文嘅字咧，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即其他三个福音用的神迹是不同的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用的神迹这个字呢，直译是 miracle, 奇迹这样。在原文是 dynamis, 是 miracle, 奇迹这样。但在约翰福音呢，不是用那个字的，用另外一个字。如果我读啱，不知啱不啱，是 semion, 这样。直译是 sign,S-I-G-N 是标记。约翰福音讲这个神迹原文是用标记，其他福音是讲奇迹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奇迹呢强调的是能力，标记强调的不单止是充满权能的行动，更加是有启示的作用的，就是要将神一些是从前隐蔽的事显露出来。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单止给我们看到他可以变，他可以做奇事，啊，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要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六口石缸，啊，我们一起读第六节。第六节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有六个石缸摆在那里。那这石缸是什么来的呢？原来这六口石缸，或者六个石的缸呢，是用来装水作为洁净之用的。犹太人的律法规定呢，在用餐之前呢，是必须进行洗手的礼仪。大家留意，哦，不是因为我们香港人经历了沙士，所以吃饭前就妈妈呢就说一定要洗手。不是，这个是他们的礼仪。在马可福音七章一到五节呢，可能可以给我们明白多一点。这里是这样讲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。他们呢就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中呢，有些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他们觉得没有洗手是俗手，不圣洁，不干净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呢，都是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市上回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于是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原来呢，犹太人呢，这六口缸是装的水，是预备一些客人来到呢，就用这些水给他们洗手。而这个呢，是他们古人的遗传，他们视为律法的。当然这个是他们自己加上的条文制定而成，但他们视为是律法，是洁净的方法来的。即是说这六口缸呢，是律法的束缚，是遗传的仪式。当时的犹太人靠守这些条文仪式来得到洁净，但是主耶稣将这六口缸的水洗手 洗脚，犹太人以为可以洁净的水转变为美酒供这个筵席。其实他在这里宣告一件事，这个 sign 是指向一件事，他已经将新的时代、恩典的时代、尼赛亚的时代带来了。尼赛亚的恩典是取代了靠行律法得到圣洁、得到洁净。尼赛亚带来的是祝福的工具，是他钉十字架赦罪的恩典。人不需要再因为自己的犯罪遵守不到律法而受刑罚。所以呢，耶稣将这六口缸的水变成美酒，让大家享受这个筵席的快乐。这个筵席、这个婚筵在旧约很多的经文都是用来代表尼赛亚的国度。原来耶稣第一件行的神迹，你想想一定是很重要的神迹。耶稣开始他的使命，他就宣告我带进了尼赛亚的时代，取代了这个新的时代，取代了旧的酒，取代了旧的靠律法来到称义，靠守律法来到称义。而他将这个酒呢，要将它变到最好好好的呢，就是代表了一样东西，尼赛亚时代是无比的丰富又无比的好的。第三样呢，就是时候了。耶稣答妇人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我水变酒的时候没有到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呢，时候这个名词呢是出现了很多次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。而原文呢，如果我们直译是时刻这解，时刻即是某一个时刻，是一个什么时刻呢？在约翰福音到全卷都一贯的看到的意思呢，就是指我上十字架的时刻。那玛利亚就提出酒用光了，他提出了一个不够婚宴不够酒水的问题。但是耶稣回答呢，就是我上十字架亦都即是得荣耀的时候还未到。耶稣在这里呢，这个 sign 是指出呢，他所作的不单只是为这个婚宴，他来到呢是要为整个的世界付上他的生命。他死在十字架上所能成就的呢，是要比水变酒是更多，他要做的是更多的。耶稣讲的呢，是一些属天的启示、属灵的真理，而不是好像玛利亚呢是单知道人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昔日耶稣一开始他事工，他就宣告、他用神迹向人宣告他来到废除了靠行律法来到称义，他开启了恩典的时代，他在十字架受苦叫罪得赦免，代替了律法、传统、移民。二千多年前他第一次行神迹，他就这样宣告了。但是今日我们是不是还是走回转头？我们以为靠做一些事，做一些仪式，机械性地做一些惯例的事，我们会得到赦罪的恩典呢？当然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。我们会不会好像循例一个星期回一次聚会？这个回聚会本身可以取代我们同耶稣的关系，可以取代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是不是一个星期一次惯例这样回崇拜，或者一两次一个团契一个崇拜，我们就觉得够了，我的信仰生活好好了。这样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这里靠近什么呢？甚至如果我们以为单单是洗礼或者是侍奉或者是奉献、什么都好，这些东西就可以令我、很满足我的宗教生活，我们是不是在靠近一些习惯、一些移民、一些功德呢？耶稣基督已经宣告不是，是靠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宰，我们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校准我们跟他的关系。另一方面呢，耶稣基督这个宣告呢，也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安慰。有另一方面，有些基督徒常常都在活在过往的失败罪疚里面，成为了基督徒仍然成日自责 内疚。耶稣已经向我们宣布，不再需要靠那些水洗手洗脚才洁净。同样，我们靠住耶稣基督，我们不再需要为过往蒙神赦免了的罪而自责内疚。倘若我们真的已经向神悔改，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洁净，就不需要内疚自责。最后呢，我看到一点呢都令我很兴奋，就是呢，耶稣一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看清楚他的终极的使命。在我的大纲那里没有，因为我后来体会到这一点是非常兴奋。主耶稣开始的工作，他行神迹，他对话里面已经摆明他就是望向他来到世界最终的使命，就是上帝安排他来到世界最终的使命，钉十字架。所以他就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开始，你有没有认定从年头到年尾，甚至去到人生的终结，上帝交给你的使命？上帝交给我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为荣耀神而活。耶稣一开始工作已经很清楚地宣告认定，我们有没有呢？或我们定了，我们已经定了今年目标、要买楼，今年目标要找到一份好工、今年有几岁人要开始拍拖，或者今年结婚，今年生仔，或者今年我仔女入名校，或者呢、今年呢我要为我退休生活呢储够几多百万几多千万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没有违反圣经的，这些都是可以都是好的。不过我们有没有记得神交付给我们那个终极的使命呢？盼望你是认定神为你所定定的目标，为荣耀神而活。在一年的开始就这样去认定，就这样向自己向别人宣告。哇，你说好惊、耶稣就得啫，我不知道我得不得。神看我们的心，我们心愿不愿意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行不行到，而我们的心真正愿意，我们祷告求神帮助，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帮助。好盼望我们弟兄姊妹，你都会有一些时间，你在神面前安静，你去认定年头到年尾到人生的终结，你的神交给你的使命是什么，就望住这个使命，认定这个使命。我亦都希望弟兄姊妹会找一些安静时间，就写低一些具体的目标，因为这个好像很大都不知道怎样做。具体的目标，具体的计划，譬如我在家里面我要怎样改变去荣耀神呢？我在工作的场所我怎样改变去荣耀神呢？好，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有少少安静，自己向神祷告的时间。